好，今天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一颗谦卑的心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也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金贵，也求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也赐给孩子一颗受教的舌头，让能够我们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出自于你，也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来自你的真理，也借着真理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求神与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诗歌书的第61到75章。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再重温一下这个读经班的经句。好，我们好不好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读经者有一个信念，第一是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的准则。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相信每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这人变为有福。好，这里是圣经班的君子协定，这个部分好像我第一次看到。第一，本班是为以信主受浸有意研读圣经的基督徒所预备的，上课之前需要读完指定的经文，每周10章，但对于诗篇而言，我们每周要读15篇。第三，也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无精打采。第四，每次上课接受随堂测验，括弧请勿看圣经。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61章到75篇。其中61到72篇属于诗篇第二卷的结尾的部分。我们前面看到说，也讲到说，我们诗篇一共分5卷，然后对应着摩西五经的5本书，那么第二卷就对应着出埃及记。那么61篇到72篇呢，一共有12篇的诗，然后分成了有3种。第一，61到64这4首呢，是都是在苦难中向神求告，我们称之为4首的信靠诗。而这四首的信靠诗呢，都是大卫所作。而65到68篇呢，则是感恩与赞美，属于4首的赞美诗。其中68篇呢，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是，它预表着基督的来临和掌权。而69到72篇呢，是4首的祈祷诗，其中72篇呢是为君王来祈祷，也预言着弥赛亚王国的来到。其实，在诗篇里面呢，有很多的诗篇属于那种很恢宏大气的，比如说像我们下面要讲的66篇，是一种站在很高的高度来赞扬赞美神，来称颂神。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诗篇呢，属于这种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它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相当于我们说的这种像一种很个人情绪化的一些诗作。我们古语讲说诗言志，实际上诗歌在所有的文学题材中，它是对于抒发你个人的情感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文学题材，可以把你的情感抒发的淋漓尽致。所以对这些很个人化的诗呢，其实我们努力的去，就是读的时候呢，努力的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作者的那种意境中去，就是体会诗人当时写这首诗的他的那种心情。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帮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理解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他写出那样的诗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诗人的他要表达的那种情感出来。那么我们说61到64篇都属于信靠诗，都是大卫所写。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呢，会看到说 大卫都是在很危险的情况下，很痛苦的情况下，甚至很绝望的情况下来写的这四首诗。那么61篇呢，我们认为是大卫在逃避沙加龙的时候所做。其实大卫在一生中他有两个时间是两段时期是很痛苦的一段时期。第一段时期就是一直在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另其实后一段时间就是他做王之后，然后他的最亲爱的儿子来叛变他，然后他从圣城里面赶出来，然后他在逃避沙加龙的加沙龙这个时候的时期。相对于前者，其实后者呢让他更痛苦，因为是他最亲爱的人来叛变他，同时呢他也离开了，他那时候已经做王，然后相当于从王位上被赶下来，所以他那种处境，他那种心情会比受扫罗追杀的时候会感到更加的痛苦。那61篇是一首诗呢，并不长，它只有八节，但是这个诗呢是很值得我们很好的来读一下。它的分段呢很清楚，就是第一节呢是他的祈求，神来呼求他，然后第二三四到五六到七节每两节来表达他一个祈求的一个愿望，第八节是来称颂神。其实我们来看来注意看一下，说第二节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心里发昏是他在讲他的这种一种自己的一种心理的状态，他当时一种身心俱疲，然后从地极并不是讲说他在真的在地极，而是说他当身处的那个绝境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地方，我们他地极。其实这里的观点就是说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其实这是我们在祷告时来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大卫来一种很谦卑的心，他承认说神可以领我们到比我更高的磐石。那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上得到的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一个东西，比我们更好的一个处境。这里他一种很谦卑的心来上神求告。大家来注意第三节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所以这里大卫其实他在用他过去的经历，他的这个身处绝境的时候，他在来思想说神曾经在过去给他的帮助，然后成为他信心的根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是没有根基的，我们不是凭空祷告的，而是说我们向神求的时候，一方面是根据神的属性，我们根据神是什么，再一个我们过去跟神一起同工一起蒙福的经历都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石，让我们的祷告是有根有基的。这里大卫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表率。而接下来他向神祷告的是，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其实这是他的很好的一种愿望，就是我们要跟神同在，投靠在神的翅膀的隐秘处。这是其实圣经里经常在说我们要在神的翅膀的隐秘处。我小的时候养过，我们家有一只老母鸡，其实经常领着一群小鸡，真的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说它领着一群，但危险的时候那些小鸡全部跑到妈妈那边去，然后全部钻到那个鸡的翅膀下面去。你很奇怪说它那个翅膀它能够藏那么多的鸡，有时候你就看到一些鸡它露出有的地方会露出一个头出来，很可爱，就说有的头就完全钻里面去。就是我们可以来想象说，其实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神就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可以抱我们每一个人揽到他的翅膀下面去保护起来，那个是很美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景象。好，下面的内容呢我们就不仔细来分享了，但是这里面大卫的这首诗篇让我们知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很谦卑的向神承认说神可以带我们到比我们更高的磐石，然后我们过去的一生的经历可以成我们祷告的基石。 我们来看62篇，62篇是也是大卫所作，这里面也是大卫在处在一种很面临苦难和磨难和他的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他的一种向神的祷告。这里这首诗的结构，大家仔细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到第五节和第六节其实很像的。其实第一节是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大家来比较一下第五节和第六节跟前面这个比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五节理解什么不同？那里面是我的救恩从他而来，这是讲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更重要的是第二节和第六节只有一个字之差，是什么？第二节是我必不很动摇，第六节就成了我必不动摇。所以这里就大家可以细心看这个区别啊，就是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分段也就变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说第一段的时候，第一和第二，我们是看是神的，是大卫的向神做第一次的祈求。然后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呢，他在跟神在讲说他的周围的他的环境，他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是大家就很多人攻击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呢？应该是可能是指大卫，就说他已经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要倒的壁，就说他的状况是看来是很危险的一种状况。第四节讲他们这些人还要继续的要加害他。这里注意下面两个小字的细拉，这是我们都要说细拉是相当于在音乐里面像一个休止符，就是像我们停顿下来。OK， 这里大卫在做第一次的祈求，然后他要去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停顿，然后呢，随便就然后开始他的第二次祈求，我的盼望从你而来。但是他这时他的心境已经发生了跟第一次比已经很大的变化。那第二节里面讲说必不很动摇的时候，然后在他第二次向神求的时候，已经成了我必不动摇。在这刚才在向神祈祷的时候，他的这种信心的变化，对神有更多的信靠，或是神的盼望。那么第七节他会接着讲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然后第八节到第九节到第十节，其实这是他在当他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在重新来看这些环境的时候，就跟前面那个完全不一样了。最清楚的是第六第九节，他会在讲说，你们所有的这些人，不管是上流人下流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虚假，在天平都必浮起，比空气还轻。就是这看到说他在看这些外界环境的时候，就跟前面是完全的不同。然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他接着在讲说，因为神告诉他，能力都属乎神，慈爱也属乎神。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看到说大卫用很多词来描述神。这里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里面，他说是磐石、拯救、高台，然后从第六节跟第二节是一样的，然后第七节说我的拯救是我的荣耀，还是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在这里还说我的救恩、我的盼望都从神而来，而神也是能力和慈爱的来源。所以这里大卫用很多很好的、很美好的词来形容神，来形容神跟他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第63篇。63篇是也是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加沙龙的时候，在他逃到了 犹大的旷野，这首是我们称之为是它是在信靠诗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诗作。旷野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其实最著名的一开始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当然大卫也提到过很多旷野，而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保罗也有旷野的经验。其实犹大以色列那个时候旷野实际上是很荒芜的，很其实就跟加州的旷野很像，就属于那种很干旱，没有什么植物，然后很贫瘠，其实象征着那种很没有希望的一个地方。那么大卫他被他的儿子来追杀，然后逃到了一个很荒芜的地方，是一个很绝望的地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旷野的经验，可能我们不一定非是在这种实际的旷野中去居住。而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一个很大的特点，他远离了圣城，他没有远离了圣殿。其实我们今天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如果说我们去 OK， 我们现在在洛杉矶，我们周围有很多属灵的伙伴，我们也可以很有规律的参加教会的生活啊，我们很可以很好的敬拜神。比如说你去出差 OK， 你就没有这些很规律的生活，那个时候某种意义上讲那也是一种旷野。或者说你到了一个周围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周围全是试探，周围全是一些非基督徒的地方，对你而言也是一种属灵的一种旷野。在那种情况下，就说我们如何在，其实这首诗就教导我们在这种旷野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去敬拜神，怎么能够去寻找神。所以我们来看这篇诗篇，就看到大卫他是怎样来做的，可以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说他开篇就是这样的，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大家看这句话其实很看上去很简单，其实呢并不简单，因为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也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一定要有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神不是教会的神，他是教会的神，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他是教会的神，首先他必须是每一位会众的神。如果说会众不认为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只是教会的神，那个这个神就不会是这个教会的神。可以说教会的神是建立在说是每一位信徒的神基础之上，就说所以我们在 Master Life 也是让我们说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是一种个人的关系，就说不是教会的神，他首先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大卫这里特别讲说神啊你是我的神，然后我们看他用了很多词来看他那个时候对神的那种寻求，他说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想你。 OK， 他其实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第一个渴想的实际上是一杯冰水，但是大卫这里他说我渴想的是神，我的心切慕你。大家很注意他这些词，他就是很淋漓尽致的表达出了大卫当时在那种状况下他对神的那种期盼，那种对神的那种渴慕的心。然后他接下来的回忆说我在圣所中来瞻仰你，见你的荣耀。第三节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对，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动词，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要颂赞你。第四节说我要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第五到六节说我在床上纪念你，要思想你，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第七节又像刚才讲的，他因为你曾帮助我，就是在他身处绝境的时候他还是在又来想说神曾经给他那些帮助，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会加增，就会所以说当我们在身处绝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像大卫这样来思考说神曾经帮助过我们，神曾经爱过我们，我们跟他有很好的经历，这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我们的信心。然后第八节说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动词来表达大卫当时他的那种情感。 然后第十一节讲说必因神欢喜，然后要为神而夸口。所以大家来注意看到这些他用的这些动词，就看到大卫他当这种旷野中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来寻求神，对我们今天都是很好的帮助。而64篇呢，是主要是在讲说为那些受到言语伤害的人的一首诗歌，因为这里面第三节说看到说那些他们的魔舌如刀，发出恶毒的言语好像剑。一到六节是诗人在向神呼求，来讲他所说到的受到伤害。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神要主持公义，所以特别注意说第八节说这些用言语来伤害人的这些人必被自己的舌头所害。然后第九到第十节就说当人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且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但是这种诗作一方面在讲说 OK， 当我们受到别人舌头言语伤害的时候呢，神会主持公义，会让那些人被他自己的舌头所伤。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自己也不要做那种用自己的舌头去伤害别人的人。其实在雅各书里面有很多关于舌头的教导，我们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雅各书那边去，看到第一章的26节。其实关于圣经里面有很多舌头的教导，雅各书一章26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是这人的虔诚是虚的。26节是叫我们要勒住舌头。好，那后方看到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这么一大段都在讲这种舌头的问题。舌头看第三章的第五节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它最小，但是呢能说大话。接着讲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就说这个舌头虽然小，它确实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它可以做好事情，可以做坏事情。接着说舌头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然后第八节又讲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所以这里我们再回过来看，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当我们受到舌头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向神来求公义，求保护，同时呢我们也要自己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来制服我们的舌头，说的话是能够造就人的，荣耀神的。好，我们前面看到了四篇的信靠诗，而接下来就是65篇到68篇是四篇的赞美诗。因为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信靠诗的时候，当然诗的结尾最后都是以向神的颂赞为结束，但是神的开每首诗的开篇都是很一种比较黑暗的那种很悲惨的一种基调来开篇。那么从这开始呢，就是一种很喜乐很赞美的这样的声音。65篇是一个很美的一首诗，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诗，因为它的文字会非常的美。它的第一到四节是在讲说与神同在的美福，说神西安的人都要等候赞美你。然后第二节讲说听祷告的主，这个神是听祷告的。然后第三节特别说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是一个赦罪的神，这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恩典。然后神要亲近我们，第四节说然后我们要住在神的院里面与神同住。然后 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所以说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好，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他是在赞美神的大能；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在赞美神的眷顾和恩典。如果其实从第五节第八节呢，就像一个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就像一个他把那个镜头拉得很远，就是看一个很大的一个 picture， 看很大的一个背景。我们来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这种神的威严、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所以第五节我们看到说是，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大能束腰，力量安定住山。第七，可以平息住海的声音，并万民的喧哗。第八，是住在地极的人都惧怕你，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大家看到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icture， 就是现在一个远焦的一个镜头。从第九节开始呢，就看到说这个镜头往回拉，就会看到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地方，神都是眷顾的。神虽然有大的能力，他不只是做大事，他要做小事。这个小事就是在很细微、很小的地方来给人恩惠，给人眷顾。我们看说第十节说，说你浇透地的犁沟，论平犁脊，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镜头了，就是他因为耕地的时候，那是一个必须走得很近才能看得到这些地方。第九节说你要降下透雨，使大地肥美。第十一节是我们最著名的，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经文，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至右。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因为读诗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让自己去想象，来去进到诗人的那种意境中去。就想象那种路上都低下脂油，那个脂油都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它是一种非常肥美、非常美好的一种景象。十二节说小山以欢乐束腰，这次我就很喜欢这一句，因为这个想象就像一个山在那边，它的腰的里面有一个腰带，它的腰上面，这个腰带是什么呢？是欢乐束腰。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山，这个小山就可以去跳舞了，就可以很欢乐的去跳舞。就说这个语言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草场与羊群为一，就可以想象一个绿色的草场上面那种白色的羊群，不过以色列大概也有可能有黑色的羊，但是它是在那种绿色的背景下各样的点缀，但是就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可以想象说在神的掌权之下，一切都是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富足、非常的美好。但是当这个世界被罪恶掌权之后，就是这个很祥和的这个场景就会变化，大概就会从天上掉下飞机的残骸，大概会掉下死人的尸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场景。但是求神怜悯，就说这次马航他们那些遇难者他们的家属去安慰他们。但是真的我觉得这是描写的很美好的一个场景，但是说我们需要神。第66篇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首赞美诗，因为从他的一到十二节呢，这是在就是一群人，就是不是是会众一起在赞美神。而从十三节开始，大家注意，就是这像就是一个人在写这段话。第一到四节在讲说我们的全地都应该来赞美神。那第五节到第六节到第七节，其实都是在讲说神在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然后为着神所做的来赞美神。那么从第八节其实在讲说，因为神八节到十二节就是我们要赞美神给我们的管教和神对我们的 试炼。所以第九节说，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劳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第十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那我们熬炼银子什么目的呢？对，就是让银子变得更纯，因为银里面总有很多很多的杂质，然后我们每熬炼一次就会把杂质去掉，但是在熬炼的过程中，这个银子本身要受到高温，受到这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痛苦的过程结束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更纯的银子，你会变得更纯净，这就是熬炼的过程，就是我们经过痛苦，然后我们得到更好的东西。而神给我们的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给我们一段痛苦的经历，但是这个痛苦的经历之后，我们变得更好。第十一节特别讲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你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第二节再注意，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 OK， 在这里看到说，这是神的主权，就是神在做这件事情，神有意识的让我们来经过这些痛苦的过程。但是十二节的结尾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当我们经过这些磨练之后，我们就能够到达更丰富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的生命跟以前变得不一样。所以这个经文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经文，就是可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磨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思考这几节经文，来知道说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从下面这几节是在讲说，这个诗人自己的他的跟神的经历，他通过自己的见证来荣耀神。在注意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就是说我们祷告神的时候，应该把我们心里的罪孽移去，然后再向神向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第九节说，但神实在听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你讲的诗人心里没有注重罪孽。来看下面第67篇。67篇它呢很短，前前后后只有七节。但是有气节，但是它的气势呢就是非常的宏大，所以呢有人称它为是旧约中的主导文。大家可以来看它这里面的用词。第二节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第三节说，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第四节，愿万国都欢乐欢呼，你要审判万民，引导世界上的万国。第五节也是列邦万民。最后一节说，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所以这首诗他就说他的起点非常的高，他是在这种全地和万国万民的这种高度去赞美神，去来荣耀神。所以说这首诗的气势恢宏。所以这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也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而是全地的神，而是万邦万民的神。68节很长，他这篇诗篇的背景是，当时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其实还是时常来纪念神怎么将他们从这种为奴之地埃及救出来，然后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事情。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会一点点的来看，但是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他在描述神如何带领他们出迦南，来好后来思想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就是他的第一节呢跟民数记里面第10章第35节非常的相相 字，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出发的时候，约柜会抬在前面，然后呢里面记载了摩西说耶和华从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而列经文呢跟这个68篇的第一节呢是非常的像。就是这首诗呢它是很长，它是有不同的短诗来结合在一块儿的。我们可以注意一点，就是说这里面诗人很详细的来阐述了神的他的全能，他的威严，他的恩典。但是呢这里面又记载了很多，就像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一样，神不仅仅是只是做大事，他可以在很细微的地方来去眷顾他的百姓，来去看顾这个他的选民。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他去第五节特别强调说，他在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然后他还眷顾和使用，特别强调使用了妇女，因为妇女其实在当时的社会中他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但是在神眼里面，神还是要使用他们，并且让他们成为来领受那些王所剩下的东西。君王逃跑，但是呢在家等候的妇女分手所夺的啊。第十九节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个经文，特别讲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神还背负我们的重担。好，我们这一篇我们就到这里。69篇是从69篇到72篇呢，就是又到了4篇的祈祷诗的部分。69篇呢，就是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诗篇，因为它和这个前面我们看过的22篇呢，非常的很近似，就是也是在这个大卫在他受苦害、受迫害的情况里面，然后他通过这样的诗作来向神来表达他的内心的这种痛苦的心情，然后向求神伸冤的这样一个诗作。这个诗篇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是，就说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引用的很多经文都是出于69篇，是仅次于22篇，它是第二多的一个诗篇。他说引用到的经文包括第四节是被约翰福音第15章第25节所引用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再去翻那些经文了。那里在讲说，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的说，这个世人会没有缘故的来恨父、恨耶稣，也恨他的门徒，说引用到了这些经文。然后第9节说，因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那个辱骂就落在我身上。这也是在约翰福音的2章17节，耶稣来表达他对神殿的关心。然后这本经文的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半部分呢被那个罗马书的第15章第3节所引用。而21节说是，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是在描述，在预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的很多的细节，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在四福音里面全部引用到了这部分的经文。然后22、23节分别对应着在罗马书里面的第11章的第9章第9节和第10节，在描述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的那个状况。大家课下之后呢可以翻到相应的经文，然后去对照一下。然后第25节呢是被使徒行传第1章第20节所引用，它是在描述那个犹大买了那个地之后，那个地成为荒场那个状况。 因为这篇跟那个22篇呢是很像，也是在一开始来讲他当时所处的这种困境，然后呢就然后他就开始向神求，然后结尾呢就是他在向神祷告的过程中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然后以赞美和感谢来结束这个诗篇。七十篇呢也很短，这是一个也是很特别的一首诗。如果大家看的话，其实它跟我们前面看过的第四十篇第13到17节很相同，大家可以稍微回过去来翻一下第四十篇。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十篇的第13到17节，再来回过来比较一下，大家看的是不是很像。第13节是耶和华，求你开恩答救我，求你速速帮助我。唯一的差别就是第70篇中有一个快，然后一直到17节，求你不要单言，其实跟七十篇的第5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它跟四十篇的这部分是很像的。所以这诗的题目叫大卫的纪念诗，很像是从那篇诗里面来拿出来的，来再次来提醒诗人。这个诗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很不像一个很诗人处在一种很急切的一种状况之下，他需要很迫切的向神来，很开张明义的向神来祷告。所以呢，他的用词都是所以要快的答救我，速速的帮助我。第5节说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最后还说你不要单言，就是说其实这也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很直接的，一种很坦率很坦诚的把我们的需求来告诉神。第71篇呢是也是一首求救的诗，就是说第2节说求你凭我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我侧耳听我，拯救我。这首诗的因为从全诗我们来看下来的话呢，就说这首诗的作者呢很像是一位长者，因为在第9节说我年老的时候请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请你不要离弃我，然后第18节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就是但是我们他来看的话，这个诗人是一个，但是他从小呢就来信靠神，说我从母腹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然后第10节说神啊，我年幼的时候你就教训我。他呢从小就信靠神，就蒙神的眷顾，同时呢他到年老的时候呢却仍然要受到了一些恶人的谋害，所以他这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向神来求，来求神来帮助他脱离这样的困境。所以还说他许多人以我为怪，就说这个诗人他说他生活的环境是一种周围充满了敌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在他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中，在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呢却依然保持着那样对神那种火热的心。所以他说我要，所以4节说我却要常常盼望，要越发的赞美你。你像我们像老当益壮一样，他越老了反而要越发的赞美你，然后直到如今我传扬你的奇妙的作为。第18节说我还要将你的能力来指示给下一代。第15节第16节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说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救恩，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其实所以这里他在下面那部分说在讲述神的公义的部分，其实我在想说 是不是这个诗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在这里所考虑的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很实际的需要跟神求很多很具体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位我们属灵的前辈属灵的长者，他那时候在他那个年龄的情况，他对这个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就特别的看重。所以第十九节他讲了说，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他一直在第二十四节说，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就是他是，我觉得跟我们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人他的心境是不一样，他就是他那时候对神的公义就是特别的有感动。但这首诗篇确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榜样，就看到一个终生来跟随神的人，到年老的时候仍然不偏离，仍然来信靠神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楷模。七十二篇它就是第二卷的最后一首诗了。然后这首诗它的开篇是讲说是所罗门的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首诗篇的最后一节二十节它在讲什么，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所以呢，就是因为这节经文，所以很多人认为呢，这篇呢可能是在大卫年纪老的时候，所罗门要继承他的王位的时候呢，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做了这首诗。所以说在讲所罗门的诗的时候呢，是在讲说是为所罗门做的诗，应该是。所以呢，这是在大卫他的儿子来祈福的时候。但是呢，这首如果我们从这篇诗篇读下来的话，就会发现说似乎是大卫在他的初衷是在为所罗门来祈祷，为君王来祈祷。但是呢，在祷告中不知不觉，大卫他属灵的眼光就不在所罗门身上了，他是在或者说神给他一个意象，看到了弥赛亚这种王国的那样的尊荣，那样的荣美。因为在这个诗篇里面描述的这个王的很多形象，并不是这种人间的这个君王所能够做到的，只有在弥赛亚王，只有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这个整个诗篇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君王的形象和这个国度的威严。所以第十七节看到说，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这很显然这不是在讲一个所罗门这个王，这只有耶稣基督在回来来掌管这个地，来做我们的王，神的国度重新建立的时候的一个景象。我们因为我们前面看到说就说这个诗篇的五卷对应着摩西五经，就是说是跟摩西五经是相对应的。我们下面就是开始来第三卷，就是诗篇的第三卷是在73到89篇，虽然它是对应着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三本书，就是这个利未记。而利未记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如何亲近神，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在诗篇的第三篇中呢，也有很多的诗篇来论述到神如何的圣洁和我们人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的亲近神。第三卷呢，它一共有17篇，其中有前面的11首呢，从73到83篇的，它署名呢都是亚萨的诗，所以它的主要作者是亚萨。亚萨在旧约中呢有所提及，包括在历代志上的诗6章第5节， 提到说他会敲钹等等乐器。然后在历代志下第29章第30节呢，说到他不但会音乐还会作诗，特别强调他是一位先见，因为他应该是一个属大卫同时代的一个人。好，这是诗篇第三卷。73到，我们接下来看73到75篇。73篇是这个第三卷的第一首诗，同时呢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就是教导诗。这个主题是恶人怎么可以享福。其实这个主题是我们今天，我们也很多时候很不平衡的一件事情。也不一定他非定是一个恶人，当然在这个诗篇里面描写这个人是一个恶人。说第六节说，他们的骄傲如同链子系在他们的头顶上，强暴像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第八节，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第九，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这里面呢确确实实是一个恶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甚至看到说非基督徒好像过得比我们还顺利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不平衡。这是或者说其实这首诗篇讲述的一件事情是仍然是在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不是太明白的一件事情。而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篇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让我们在生活中 OK， 当你看到那些就算是不是恶人，他是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为什么他过得比我好呢？为什么他的房子比我还大呢？你是不是心里觉得为什么这样呢？神那么求，因为在你的想象中觉得说，哦，那我是基督徒，我应该比任何人都过得要好。但是在这里面，神通过这首诗篇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另外一个真理的亮光，让我们如何来对待这样的一个你心理上每天让你刺激你的一件事情。好，这首诗篇第一句呢就在讲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个开头很突兀，其实如果说这个是这句话放在最后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你只有清心的时候，清心英文翻译成 pure， 就是你的清心的时候，你就会有恩典，你就会感受到神的恩典在那边。所以这实际上是诗人的一个相当于他的一个结论一样，但是他用把结论放在第一个，然后接下来他在讲说，至于我，他在讲他的状况，说我几乎失神。险些滑跌，就说诗人在这样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呢，差不多就要跌倒了，但是呢，感谢神让他没有完全的跌倒。好，第三节就在讲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不向别人遭灾。下面就讲这些人的恶人的恶行，然后。第十节总结说，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就是看到这些人有很多钱的时候就会很痛苦，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就好像觉得说，哦，我洁净我的心是突然的一件事情，我这件事我白做了。那就是那很显然的这个诗人心里面在想说，哦，我洁净了我的心，我似乎是应该像那些恶人一样有很多的财宝，也要想安逸，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所以说这个诗人显然他没有到那种状况，所以他就觉得心里很不平衡。诗人就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因为在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太难了，就是想不通。所以说这就是诗人说差一点就要跌倒，因为他想不明白。到17节呢就到了一个转折的地方，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哇，这才是，然后他就到了神的圣所，到神那里的时候他才找到了这个最后的答案。你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说我们人所看到的这个结局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们的享的平安，他们的财宝，他们看上去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这是暂时的，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因为只有在神那里你才能够看到这些人最终的结局。那么这些经文就是因为十八节说把他们放在滑地，掉在沉沦之中，所以这些经文就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种属灵的眼睛，能够跳过这些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些事情，去看到以后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让我们看到说你并不是突然洁净了你的心，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暂时的，神在他的国度里面会让人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得到最好的回报。当他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第20到21节他马上就开始来反省自己，说自己实在是糟糕，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对他来反省自己。而接下来就是来仰望，来赞美神，他在神那里得到了答案，所以他的生命得到了更新。所以26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其实这首诗篇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能够有一双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说属世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在神那里才有永恒，才有永远的归宿。第74篇的话呢，他的署名的作者呢是亚萨，但是这首诗的背景呢，因为他描述应该是在讲说是主前那个587年，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毁灭了耶路撒冷城和圣殿那个时候的情况。所以呢，他说一般认为这个亚萨呢应该不是指的亚萨本人，因为亚萨是大卫时代的人，应该他不应该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应该是亚萨这里是诗班的代称，或者是这个亚萨的一个后人。所以这里呢就说是当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遭受这样的一个灭顶之灾的时候呢，来带领会众来一起向神祈祷，然后能够希望神来为他来伸冤。所以中间的12节经文呢，第12节呢说，神自古以来是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所以第1到11节呢来向神发问，来陈述国难，然后第13到23节来思想神曾经的恩典和神经的约，求神起来为自己百姓伸冤，我们就不仔细看了。但是我只是想提，就是这些经文里面其实这篇让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些人向神来问神的时候，说第4节说这个敌人他们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为号，就是说在圣殿里面竖起了敌人的旗帜。我就想说这些人有没有想过说，在敌人竖起这些异教徒的旗帜之前，是谁先把神的旗子拔掉的？他说耶和华呀，你要纪念说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在这些愚顽人亵渎神的名之前，是谁先亵渎神的名？20节说，求你顾念你所立的约。神没有顾念他的约吗？神没有守他的约吗？神是守约的神，是谁首先来换了这个约？好，第75篇，虽然是一首就说是一首起应的格式，在第1节呢，就是说神要是这个会众在向神来祷告，跟神讲，然后从第2节到第5节呢，是这个祭司或者是先知来代表神来回应来会众，所以我们看到说好像读上去的怪怪的。所以从第2节到第5节，这个我实际上是这个祭司来代表神来讲话。第三节是在讲这个审判的事情，第4到第5节来警告这个人，然后从第6到第8节，这是在说强调神的主权，尤其是 第七节说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第九和第十节是颂赞。那么这首诗篇的主题就是说高举从神而来，唯有神来断定。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一切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求是你借着这些诗篇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让我们这些话语从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在每天所行的日子上，你这些话语都能够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导我们每天在你里面的日子。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主日的崇拜，愿其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